Amen.
我是林以诺弟兄，我来自台湾。我这次来是参加完夏季训练，然后就顺道来看 Tyler。
Amen。
他之后就要到台湾来工作，然后我们会一起住在弟兄之家。
Amen。
然后他也因为他一直邀约我，我就想说顺便来美国了。然后来看一看他，然后也常常听他分享这边的教会生活，所以我就想要来有目共睹，看一看你们喜乐的教会生活。然后我现在是刚大学四年级，但我还没有要毕业，我还要再延毕一年，我在准备研究所。
Amen， 感谢主 ，Amen， 欢迎弟兄来，弟兄来享受教会生活 ，Amen。
也可以考虑 Lucas 来读研究生啊！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好，这个区有没有？有区。
这是我的爸爸。
我是暑假来看看儿孙。很高兴参加这样的聚会，心灵受到这个震撼和激励。
好，欢迎这个 Amen Amen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第一个消息报告实际上是一个好消息 Amen。 对于我们关城玉弟兄和邢瑶姊妹他们的女儿应该是德萨的 Terza 管小于7月13号昨天出生，母女平安，所以我们求主继续保守和纪念这个家。Amen，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第二个报实际上是我们2019年东北区的我们暑期真理学校的报名，对，已经结束。对，报名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现在为这个训练还需要很需要一些服侍者来报名参加。就弟兄姊妹如果有心服侍于我们的青少年，有分于这样的暑期真理学校，那就请与潘克宇弟兄或者是菲比兰姊妹联系。 Amen， 感谢主。
时间是什么时候？
暑期真理学校的时间
8月1号到11号。
yeah， 对，我想这个服侍者训练我今天要聊，就应该不是全程，可能会是某个服侍者会 take某一段小的几天的这样的时间，很具体可以和克宇弟兄或者菲比姊妹联系。Amen。
对， Amen。 我们需要的比例就是1:4。
对，
但我们现在是服侍者不够。
对，
Amen。 所以希望大家踊跃报
名。 Amen， 就是经验。 Amen。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七月份，今年七月份的7月26号周五开始到7月28号，我们会有这个新泽区众道会的这样一个成全这个特会，是要成全这个特会。对，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都能够踊跃的来报名，有份于这样众道会的这样的香条。对，所以这个报名是今天截止，如果报名的话请与刘森弟兄联系。对，包括之前弟兄也发出了那个链接，也可以通过那个链接 Google Document 来报名。对，或者是直接和刘森弟兄或者小牌里的服侍的弟兄来联系。 Amen。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都可以有份于这样的特会。 Amen。 是7月26号到28号这个周末。 Amen。 感谢主。在这周祷告聚会是分区祷告聚会，晚上8点开始，所以我们也继续鼓励弟兄姊妹在祷告聚会之后可以有时间去探望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Amen。 感谢主。今天的饭食服饰是 P2 P10 两个小牌，整洁服饰是 P1 P8 和 P11 三个小牌。感谢赞美主。 Amen。 好，
还有补充。
哎，
对，刚才这个弟兄讲这个7月26号是26号早上开始，就是对，其实7月26号到28号那个特会啊，它不是晚上开始，一般我们认为说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天，他是你白天要请假，如果要参加的，
礼拜五要请假的
，
礼拜五9点，
在9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有好几位是去芝加哥，现在去参加那个大学生的这个全美大学生的特会，我们为此祷告了很久，祷告事项你看都有，然后 我们这个大学生涯已经出发了，我们为他们祷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大型的在芝加哥的这个一个几百人参加的一个几千人，几千人，Amen。然后最后一项呢是这个我们今年有接新生。
Amen。
那这个接新生呢，彭腾弟兄呢，他已经收到这个学生会的这个 list。那么第一位呢，应该是八月五号就到，是一个周末。
Amen。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啊，来参与这个服事，因为他有晚上的，也有周末的，也有白天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报名。那么现在具体的 list 呢，彭腾弟兄会以后会和回去发回来。
Amen。
为了我们来到第七周，我们一起把标题读一下，在生命上警醒，并在服事上忠信。好，我们能够把每周的经节读一遍。周一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四节，那时诸天的
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他们的灯
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精明的。愚拙的拿着他们的灯，却没有带着油；但精明的拿着他们的灯，又在器皿里带着油。
周二的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时时在
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五章十八节，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
十六节，
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
周三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并且
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你们原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九节，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不要消灭那灵。
周四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十五节，
诸天的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到外国去，就叫了自己的奴仆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个别的给了一个五他连德银子，一个二他连德，一个一他连德，就往外国去了。
周五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
这样，
谁是那忠心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一节，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箴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周六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
恶仆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做奴仆的，又和救罪的人一同施恶。
二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但那领依他连德的去掘埃地，把他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奴仆的主人竟然来和他们算账。
Amen。 是我们这周主要说到诸天国的两个方面，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到，一个是生命的方面，一个是服事上的方面。然后第一个生命上方面，他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说诸天的国像是童女，他说童女在迎接新郎，然后有十个童女，五个是精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他们手里都拿着灯等候新郎。但是那个精明的呢，他是器皿是蛮有油的，而愚拙的他没有油，所以说他们在那等待，当夜间打盹的时候，我新郎突然来到，然后看了精明的就欢欢喜喜的赴婚宴去了。但是愚拙呢，因为没有油，他要去买油，但是等他们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上了，那主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这几个愚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说到，当我们在信入主的时候，我们的灵是已经打开了，但是呢，就其实也就是那拿着灯的童女在等待主的到来。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这个精明的童女，我们就天天要操练， 操练将心思治愈灵，然后与主过一个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说到我们是灯芯，然后主是油，灯芯和油呢要彼此燃烧，然后就是灵里是火热的那一种。但是还不够，因为我们说我们还要预备有额外的油，然后额外的油就是说到器皿里面还要有油，所以这个就表示呢，就是我们这个圣灵要不仅在我们里面和圣灵要，我们的灵要和圣灵要有调和，我们的这个圣灵还要被圣灵浸透和充满我们的全魂。
对，
是，所以那也就是说到我们不要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借着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童女在等待主的一个样子。就是说我们也在读彼得后书，他也说到主的来就像贼的一样来，所以说从积极的角度，他我这个新郎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从消极的角度来说，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元素都要被消化，然后一切都要被审判，然后要带到那个义的新天新地里面去。所以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对婚姻的一种渴慕，还是对神公义审判的一种敬畏，我们都要过一个悔改的生活，要做精明的童女，要有预备，然后正如他所说的，要是圣别的敬虔的。然后第二个说明的说到的是在服饰上，他说的是奴仆，忠信的奴仆。然后家主呢他把这个家业交给了那几个奴仆，按照他们的不同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但是你看到呢，良善的忠信的奴仆呢，他用这些银子又去赚取了额外的银子，而呢懒惰的恶仆他却不用这个主家主给他的恩赐。所以说那主之后回来的时候呢，将这个更多的是给这个忠信的奴仆去管理，并且让他们一同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而那些恶仆他们就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了。所以主呢其实按照我们的度量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其实这个在保罗说叫恩典的管家职分，使这恩典的管家职分，那就是要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所以作为我们的奴仆，我们要做一个是福音，还有就是说到是要成为发光之体。对，然后彼得也说到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一方面为神说话，说讲神的预言，还有一方面就是要供应人，按神所供应的力量去服侍。所以他说是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我们的服侍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在主里面服侍。所以说我们需要天天来满油，然后过一个预备的生活。我们有预备，我们就要出代价，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对付自己的魂生命。当然这个我们不希望成为是我们脱口而出的一句老话，所以可能也就是说在我们经历里面，我们经常可能心情不是特别好，然后会比较累，我们不愿意来聚会，有的时候不愿意说话。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转向主，愿不愿意说选择放弃魂里面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是要转向他。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我们说愿不愿意做那样的一个忠心的奴仆，就是献上自己，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愿意做那个发光之体，然后供应生命。他说到按时分粮，其实按时分粮不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这个管家的职分，都应该是成为那个忠心的奴仆，是愿意，我们愿做一个愿意出代价的人，然后赢得他，是等待他的到来。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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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已经听过这个精明的童女，还有这个忠心的奴仆的故事。所以我现在这个我的里面的感觉就是，主借着这一次的长老同工的特会又向我们说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好多时候这个话呢还没有构成到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也感谢主今天还给我们有这个样的机会再来听这样的话，对，让我们里面重新被规律，然后重新回到他的心意的里面。对啊，所以第一点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一个精明的童女。那这里呢就说到刚才弟兄分享的一个是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需要做一个精明的童女。所以在生命上的时候，他特别说到在生命上需要一个警醒。对，我就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里面有什么感觉。他说警醒当然就不能够是一个睡觉了，对啊，我们不仅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是完全是没感觉没有知觉的，甚至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里面也可能不警醒，或者是就艾德马丁说的这个我们的魂的 absent， 就是我们的魂都在心思里面都在睡觉，所以就希望主在这里给我们里面有个警醒的感觉，知道他今天还怜悯我们，向我们说这些应许的话。对，所以他说到童女的时候呢，就是特别说到他们的灯。对，我们知道我们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所以呢他这个童女有个什么特点呢？他有个 十个童女，他们都睡着了，也就是在主回来之前他们都已经肉身上都死过去了，但是呢有五个呢是精明的童女，他们不仅灯里有油，器皿里面也预备了油，还有五个呢是愚拙的，灯里有油他们都是得救的，但是器皿里面却不够用这个油。所以后来的时候这个新郎来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他们灯快灭了，他们就想向那个精明的要一些分一点油，但是精明说就告诉他这个不能分给你们，恐怕不够用，你们自己去买。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不管是今天还是在那日主来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在器皿里面有油，对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昨天呢已经过去了，我们就忘记背后，那明天呢这个时间也不完全是一定会在我们手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每天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天就过一个今天的生活。那主在这里呢就是不给我们任何的理由，他只是说你器皿里面有没有油，对啊，所以就是到那一天主看我们器皿里面有多少油，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形。所以对我们有只有今天的基督徒，那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个时候都在这里过一个买油的生活？所以这周弟兄有很大的负担，就是在我们每个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候，是不是我们里面有感觉我们需要在这里过一个买油的生活。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完全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这里买油的时候呢，那个启示录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你们要出代价，
是
对吧？买那个火炼的金子，买那个眼药水，使我们今天能看见，
是
买那个白衣穿。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得着那个额外的油，需要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出代价，
你们
对吧？愿主在这里跟我们说话，让我们今天这里面心里面就愿意出这样的代价。那怎么样出代价呢？就是在我们有了今天的生活里面，在凡事上，在这里操练我们的灵，与主一同，对啊，就是我们在这里在福音书里面特别看到，你们尚且不好，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中，刚才弟兄也给我们带我们读到的这些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要在灵里祷告，也是要在。一直在灵里面坚持，然后呢要个常常警醒，所以就是说凡事上我们都需要向主这个要，然后呢天天得到这份这个额外的油，就是让我们的魂的各个部分啊能够被主的灵来充满我们，对啊。在同时呢，在这福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相反的一种情形，也就是那帮人呢天天与那些醉酒的人一同的吃喝，那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属世的人一同的享乐，里面根本就没有感觉，然后一天过一天呢就被磨成这世代的形象。那时候呢主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到你们这些又饿又懒的奴仆，就把我们扔到那个这个外面一个黑暗切齿的地方。所以他会说到哀哭切齿，哀哭的时候呢就说我们活的时候呢为什么不花一点功夫来买油，切齿觉得这里非常的懊悔，对。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些话，就给我们里面有感觉，让我们今天呢就跟主说，从早晨开始的时候，主愿意我这一天每时每刻都操练买油的生活，主也愿意拯救我们脱离与属世的人在这里一同的醉酒，所以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长大，对。所以不仅需要在生命上长大，也需要能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里面都是身份服侍的身份，都是一个奴仆，要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奴仆。这个奴仆呢是主用他的宝血所买的，对啊。所以我们要宝贝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利。然后呢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他给我们每个人都给的这个银两，对，
是。
然后呢，这个银两给我们干嘛呢？他是叫我们去做生意。对，最后呢，从挣到了银两的，他就跟一主人一同的快乐。
嗯。
没有挣到银两的呢，他就扔着绑那捆绑起来扔到外面去。所以这个就称为又饿又懒的奴仆。但是我就看到又饿又懒的奴仆呢，有个什么特点呢？他就说到我的主人可能来迟，所以他就里面就没有警醒。啊，不仅没有警醒呢，就是还在这里打同做奴仆的，然后与罪人的这个属世人在这里吃喝，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给我们里面一个警醒，对啊，我们不要认为主今天在恒忍，给我们更多悔改的机会，我们认为是主人来迟了，然后我们在这里过一个属世的生活，所以我们不仅是需要在灵里面警醒，更需要在我们的主给我们每一份的服事上要操练忠信。
Amen。
对，所以在服事上我觉得很摸着一个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家庭里面的那个管家，所以管家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要按时分粮，对啊，你看到我们这次已过的训练，对啊，主在这里呢要把我们这个器皿里面变成有油，他呢做了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40年之久一直用天上的玛拿来供应我们，然后呢他为了对付我们这个魂，就不管我们魂里面怎么抱怨，只有玛拿才能够构成我们，所以就不给我们肉体有任何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听到这些话，我们首先是一帮要首先来享受主，你要能够供应粮食，能够有粮供应主里面的这个大家庭的人，你必须要在这里有里面有对主有享受有经历，对啊，对主的这个话有渴慕，然后我们在这个神的家中才能够成为一个供应生命的人，供应这样粮食的人，所以愿主祝福我们。我就先开一个头，让弟兄姊妹里面有个感觉，因为我们在生命上是警醒的，然后在服事上是忠信的，然后那一天我们能够见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主人一同享受这样的快乐。
你们
阿们，
感谢主。那这一篇信息呢，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是我第一次在主的聚会里面，主的恢复里面聚会的时候呢，就是讲的这个五个童女，这个十个童女，五个是精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讲的就是这件事，所以我印象非常深。然后我特别回去就把这一段的圣经啊，就是仔细的研读。它这个开始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啊，从那个圣殿里面出来。出来的时候呢，门徒就给他指啊，这些殿的这个建筑，说多么宏伟啊，多么高大啊。主说这些啊，不会有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就是全部都要拆毁。那然后呢，他就出来就坐在橄榄山上，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坐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呢，门徒就跑过来问，说你说的这些事情啊，什么时候会发生？那这个你要来的时候啊，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兆头？啊，因为就是他们门徒已经有这个已经有这个启示啊，就是主回来的时候呢是会有一些灾难，然后呢会有这个主回来以后啊会复兴以色列国等等等等，有一些这个时代的终结啊，这些事情他都有一些这样的印象，但是他呢希望主给他一个兆头，兆头就是说是这个发生什么事儿我就知道要预备了。那主就后面跟他讲，会有打仗的风声啊，等等，有这个假伸言者出来，有这个迷惑人的出来，敌基督出来，等等等等。然后后来又说呢，你要从无花果的树叶得个比方，就是以色列就是无花果树嘛，说是无花果发芽长叶的时候呢，夏天就要到了，那就是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就是这个末世末代就要到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他1948年建国，这个是实际上圣经上早就这么讲过的，就是你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夏天就要到了，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这是一个叶。好，那然后下面他就讲什么呢？就说这个挪亚的时代怎么样，这个末世人子来的时候就会怎么样。那挪亚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完全不知道会有大洪水，在那儿吃喝嫁娶，就是这样。 一天到晚忙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概念说主要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主说什么呢？说那时候在什么，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磨坊里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这是指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还活着的圣徒呢，有当场被提的，就是免于那个大灾难的，就把他提上去了。然后呢，后面就讲什么呢？到了第25章就开始讲这两个比喻。那这两个比喻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已经过去的，已经过去的这些圣徒，就是讲这十个童女。当然那个奴仆就不是了，奴仆是这个都有可能的，有的是已经过去，有的是已经在还在的，这个都可以fit 到这一个情形里。但是童女的这个呢，就是讲说他们在等待新郎的时候啊，说什么呢？说是新郎迟延的时候。新郎迟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呢很久还没有回来，他们就怎么样，打盹睡着了。那就是先生病嘛，打盹先生病，睡着了就是已经就是肉身已经不在了。然后这个时候什么呢？半夜有人喊叫说 Behold the bridegroom， 看啊，新郎到了。那他赶快起来整理，因为要见新郎了嘛，就赶快整理。那我们就是要见主了。那整理的时候呢，哎呀，灯要灭了，怎么办？这灯里面有点油，但是快烧完了。哎，怎么办？那这个器皿里没有。那灯是什么呢？灯就是我们的灵。在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呢，主就给我们的灵里放进圣灵了，圣灵就进入我们的灵。所以这个是灯里的油，这个是肯定有的。只要你接受主，要信主。那这个器皿呢，就是我们的魂。那有的人真的是说，他得救以后啊，跟得救前没什么区别，那这就是器皿里头一点油都没有啊。那这个那肯定了，那主来的时候他一定是慌了，说我怎么办？赶快找人借啊！找人借那借不了的。每个人他的生命的长大只能自己长，你说我不能替你吃饭，对不对？说我替你，那他不行的，你还是会饿死，那不行的。所以这个他没有怎么办呢？那就只好赶快去买。那人家这个那个精明的童女就跟他说呢，恐怕不够我们和你们用的，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为自己买吧。所以这个油啊都是买来的。买是什么意思？买就是你要付代价，那不是 free 的。那灯里的油是 free 的，灯里的油你只要说主啊我接受，然后就来了，对不对？这个很好。这个器皿里的这个不是 free 的，不是 free 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损失些东西。损失的什么呢？就是你，咱们这么讲吧，你最喜欢什么你就去损失什么。你说我最喜欢看手机，我就把它损失了。我说我不看手机了，我去读经，我去祷告，这个就是肯定有油了。你说我最喜欢这个到哪个地方去玩，你说我那儿不去了，我去参加特会了，我把我这个 vacation 改为 training， 那你就有油了。这就是买，这很就是你代价付的越多，你买的越多嘛，就是这样。那你说完全没有代价，我是这个本来就想去这个 Los Angeles 玩的，我顺便去安达汉参加一下特会，对吧？参加特会呢，然后跑回去呢，待个几分钟我就跑去海边了，那这个一定是没有油的，不，这没有代价，这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付代价，这很重要，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付了代价。哎，但是呢，特别有恩典的就说什么呢？他到那个时候他居然还能买到油。这我在小白里头跟弟兄姊妹我说这个 unbelievable， 那已经死人都已经死了，他死的时候到主来的时候他什么都做不了嘛，对不对？然后主要来了说，哎，说是新郎来了，赶快去迎接新郎，没有油了，居然还能买到。买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不会放弃你的。主不是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信了主的人，你没有预备好，你就 完了，对不对？他没有，他到最后他油还是买到了，只是他买到他太晚了，他就进不去那个婚宴，他得不到那个奖赏。但是呢，他油居然后来还是买到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婚宴进行的情况下呢，他可能在那又要付代价，付了很多很多的代价，然后才把这个器皿里的油把它弄满。所以我们呢，希望大家现在就付代价，那时候估计是这个更困难了。所以呢，这个希望弟兄姊妹们警醒。好，明白，感谢主。
感谢主。这一篇的信息的标题是在生命上警醒并在服事上忠信，所以在这个两个大点里头呢，就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讲到我们在生命上要警醒，也就是利用刚才交通的这个精明的这个童女的例子，这个就讲到说我们要做这个怎么讲，预备这个器皿里油的人，然后我们要预备我们里面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灵。因为在这个精明的童女的这个例子上呢，刚才弟兄也提到说这个灯里面有油，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灵啊里头是被主点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只要这个从主那里领受这个完整的救恩啊，我们就能够拥有的。但是另外一面很重要的，就讲到器皿里啊也要有油。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是这个盛装神的这个器皿，那这个器皿里面要有油，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魂也需要被主变化。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呢，我们就讲都知道这个在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完备的救恩里头有两个方面，一面是这个法理的救赎，也就是预表我们灵里这个被主点活被主重生，然后里面有油的这一部分。另外一面讲到这个生机的拯救，那这个生机的拯救和法理的救赎两面呢，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法理的救赎啊，是我们讲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啊，我们只要信入主，在法理上我们就是迁入他爱子的国里，就是这个由身上有主的印记啊，我们就是已经是个得救的人了。但是呢，在另外一面，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出生了，他就需要这个被喂养有长大。其实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虽然经历了这样属灵的这个重生啊，但是在另外的一面，我们需要天天经历这个生机的拯救。什么叫我们天天经历这个生机的拯救呢？其实就是弟兄刚才讲的这个买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的灵啊，我们的主的生命要从我们的灵里扩展到我们的魂里头。那这个生机的拯救也是讲到说，我们每天需要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经历我们主这位复活的生命。的确，我们需要过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样一个把我们自己身体摆上的这样一个生活，对吧？我们需要有各样的这样各样的一个奉献，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就是说在祷告啊，在读经啊等等上，我们都需要摆上我们的身体和时间。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乃是预备我们器皿里的油，所以我们实在是对主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
Amen.
不好意思 ，Amen， 感谢主。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这个付这个代价哈，去买那个油，然后呢，在后面呢，我们就能够用这个油啊来这个供应这个基督身体上的众肢体，也就是供应我们的召会，然后做主的见证。那在另外一面呢，就讲到说啊，他说这个关于这个忠信的奴仆，这件事，就讲到说这个银子呢，这件事呢，其实就是预表这个属灵的恩赐，也就是讲他讲到说这个银子有的人是五他连德、二他连德、一他连德嘛。他说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五他连德，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在主里面特别有恩赐的那一位，但是主至少给我们了一些恩赐，感谢主。那在这个大点里头呢，我其实特别摸着其中的一个小点，就是那个第二大点的第五中点，然后第二个小点，然后其中 B 他讲到说，他说我们需要迫切而竭力的建立在任何聚会中说话的习惯。 哎，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长的纲目，我就特别摸着这一点。我再给大家读一下，我们需要迫切而竭力地建立在任何聚会中说话的习惯。其实什么是说话，就是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其实我想弟兄姊妹没有特别的感觉，关于这个我们在召会中的申言，或者是聚会中的这个说话，其实有真的是有圣灵在背后的推动。那因为我之前有服侍过那个中英文的翻译，就是大家聚会的时候会翻译给那个年长的不会讲英文的圣徒们听。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又学到一个秘诀，就是我发现，如果我是特别专注于这个字眼，就是哇，这个今天的纲目是什么，然后中文是什么，英文是什么，我如果特别着重于字眼的这个准确性的话，其实真的没有，里面会很觉得非常的紧张，就是你没有办法 follow 那个圣灵的这个推动或者它的发表。然后我就有专门跟这个服侍的地方交通，我说哎，这个做好一个这个好的这个话语的这个很简单嘛，就语言的一个翻译的要诀是什么？他们就跟我交通说，他说其实就是你要和那个说话的人呢、啊、是在一个灵里头。哎，我就很感谢主，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上我就学到一个秘诀，就说其实我们的说话真的是有这个圣灵在背后的推动，所以圣灵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感觉，我们就应该这个站起来为主做见证，或者是为他由这个属灵的发表，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灵里头，然后这个我们都在一个灵里头这个为主做见证，所以在这件事上就很摸着我。然后还讲到说我们有恩赐啊，这个恩赐呢就需要能够供应我们基督身体中的各样的肢体啊，供应弟兄姊妹。他甚至说中间还讲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要供应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对吧？那刚才我们都提到这个报告事项了，这个余训又要来了，我们都要这个新学期去为主做得人的渔夫了，对不对？那感谢主啊。那我因为我自己是 August 的学生，所以我对校园工作还一直蛮有负担。感谢主，虽然我真的最近有点忙，但是感谢主，这个我们都要一同来去做这个得人的渔夫。然后呢，我们要学会了把我们这个身上那仅有的一点点的恩典啊，这个都能够为主所用，都能够为主说话，然后并把这样这个我们所得着那一点点的基督啊，我们也要供应给别人，特别是供应给那些就是在福音上很敞开的人，然后我们都能够把这个为主这个见证啊，直到地极，是吧？ Amen， 感谢主。
Amen。这样的聚会中操练为主说话，好的，用来操练。
对，没有。
这个我们基督徒呢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童女，一个身份是奴仆。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精明的童女，做忠信的奴仆。那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唱了一条诗歌啊，那就讲到说这个十个童女为什么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啊，这个奴仆呢为什么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三个奴仆为什么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那这个对于这个童女来讲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仅灯里有油，他们器皿里面也有油，这就不一样。那这个奴仆呢，就是他是不是把他的这个恩赐能够这个发挥，这个结局也是不一样。那我在这里呢就很摸着这个礼拜啊，这个讲到说 真的是我们要花代价。那这个花代价的时候呢，这个他当然这个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大家将近都快要有十个点，怎么样花代价。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花代价呢，实在是需要主怜悯啊，实在是主需要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你要去买东西，你一定要看见说那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我们才会愿意去花这个代价。那这个我就觉得说，哦，这个最近啊，特别哈、啊，真的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啊，那个弟兄们一直的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来花代价。那这个花代价呢，真的就是要看见说，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拣选。但是这个我们的拣选，我们就要看见到底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嗯。那这个花代价呢，你手上有的，你要去买这个东西，那你到底要买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是不是这个可以这个再来你来看呢？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这个价值的？那我就很摸着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四章这里，他就讲说啊，他说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啊。然后呢，保罗弟兄也是讲说，他将万事看作粪土啊，为了要赢得基督。那我在这里，我就在里面就跟主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真是，当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末世还趁着今天能够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主啊，你到底是要跟我启示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要我出代价来买什么？在这里面就很深的摸着，主啊，其实我们出代价就是要买基督，就是要赢得基督，因为只有基督，也就是他这里讲的这个圣灵啊，他讲说他特别刮胡来讲，这是精油啊，这个精油呢，就是能够叫我们在器皿里面这个有油，是需要我们花代价的。
Amen.
那我们这个花这个代价呢，求主真是怜悯我们，是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也叫我们看见这个什么东西，这个属灵的价值。那我们在这里出代价，不是叫我们都会想说啊，出代价又是叫我们背十字架啦，哦、啊，要叫我们这个丧失魂生命啦、啊，佛刃级啦、啊，但是积极的来讲，我们出代价的目的是要赢得基督。
Amen.
因为只有这个基督啊，就是这个叫我们能够在器皿里面有油的啊。那我真的是求主啊怜悯我们。
Amen.
是的，哦，我们趁着还有今日，主还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叫我们要来买油、
Amen.
啊，要来赢得基督啊。然后那日啊，我们就不至于羞羞惨惨的啊。刚才于信长说啊，那个时候还能够买油，是的。那个时候能够买油，因为那个时候买油是什么？就是用一千年去买这个油，啊！真是求主啊，怜悯我们啊，叫我们啊，都是能够欢欢喜喜的，能够护这个爱宴啊，就是这个婚宴呐、啊。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昌盛的，还有今日的时候，我们能够出代价来赢得基督。
Amen.
感谢主。虽然我们要付代价，但是我们在这里就像姊妹分享的，不是苦灵巴巴的说我们这里要付代价，我们俩是要欢欢喜喜的，因为在我们前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对，
我们俩是要付主的筵席，而这个筵席当然是婚宴。哦，主耶稣，我讲到筵席，是我最喜欢参加的是婚宴，我自己也结过婚，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参加别人的婚宴，因为我想到上年前我跟我姊妹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挺紧张的，因为参加自己的婚宴，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你不知道任何的状况，你们就紧张了。但是你参加别人的婚姻的时候，你里面是欢欢喜喜的，你里面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但是哦，主啊，但是我们参加属灵的婚姻，参加主的迎席是需要付代价的。他这里说是需要有门票的。哦，主耶稣，主耶稣，今天早上我们在魂里面，我们需要被圣灵来充满。哦，主啊，弟兄讲到的就是我们在主啊，我们在各样的事上 需要来花代价，需要在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情感需要被油来充满。
对，
我就特别默的，就李弟兄他在周二的信息里面讲到，虽然我们知道李弟兄他是这样一个灵长这样一个属灵的人，但是他自己在任何的事上，他这里讲了许许多小小的例子，他就是在真的事上花代价来买油。他说可能有时候他跟弟兄们开玩笑的时候，里面就有声音就告诉他说我现在需要买油，所以他就不再跟弟兄们开玩笑了。可能跟姊妹吵架的时候，里面就有声音提醒他说现在是买油的时候。我记得这周特别被这些例子摸着。主啊，今天这一周我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以前我看到红绿灯，我就特别的看到红灯我就特别烦，就一直盯着红灯看，就看着什么时候能够绿灯。但是这一周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里面就特别受提醒，主啊，现在是买油的时候。主耶稣，我那边就提醒的时候，就想起某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里面就提醒说，主啊，我要为他们祷告。主啊，也为自己祷告。主啊，就觉得主啊，今天我们需要赎回光阴，在很多事上需要花代价来买油。主耶稣，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姊妹就提醒我说，你要去了教会里面一定要好好享受主啊，一定要花代价买油啊。主耶稣，所以我觉得真是感谢主，我们今天在任何的事上我们要抓住机会来买油。那一到那一日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到主啊花一千年去买油，那个时候买了主啊，那时候我们已经主耶稣，那时候主啊，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去花代价买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参加婚宴，而且我们就是心腹。主啊，但是到了哀哭切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买油，主啊，那时候圣人也只能成为新耶路撒冷，但是并不是那么甜美了。主要其实今天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花代价，需要被圣灵来充满，让我们能主啊，灯里面有油，魂里面也有油。
Amen。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中，我经历买油次数没有漏油的多，平常就是那个油一直就是在漏，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害怕，因为当我们把油漏的一定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感受不到主的同在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比如说昨天晚上，然后本来我已经周五已经有参加一个小排，但是我周六的时候感到非常干渴，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虽然我已经参加过小排，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也可以去买油，可以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如果我自己读的话，我读不进去，所以我就决定去参加，另外一个小牌的，然后参加完另一个小牌以后，就感到非常非常的得着，非常非常的充满。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作为就是年轻人，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我去聚会是一个 duty， 一个任务。但是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就是囤油买油的一个渴慕，就是需要神一直的滋润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生命中长大。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对买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麻木，然后就觉得我们日子还长，我们还可以继续漏油。但是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能够抓紧时间，从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开始就顺服主的带领，然后我们就健康的成长，然后我们就可以赎回光阴。感谢主。
Amen。
天主，所以要过一个警醒买油的生活。这段信息真的是非常的提醒，因为我们就像弟兄姊妹们说的，我们常常的就是可能就把主忘了，然后魂里确实是没有油。为什么没有油？可能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在服侍主上这个事情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圣经嘛，常常是主是对我们用比喻来说话，包括这周的故事都是一些比喻，所以我们这个天然人的这个败坏的人性，就是觉得这个比喻真的是与我们相关的吗？或者是这个比喻就是真的，他什么时候会来呢？就是主什么时候会来呢？然后主来了，真的会有这么差吗？所以我们的人就是被撒旦就是有这样的思想进来，所以我们就不会去买油。主啊，主耶稣，谢谢这周的信息，真让我们继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继续的保持警醒。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每天是要去买这油的，我们不想成为那五个愚拙的童女， 我们愿意成那五个精明的童女，我们愿意不仅是灯里有油，因为灯里有油是太简单了，我们只要信。但是我们信了之后呢，我们不仅灯里有油，如果信了之后还是只有灯里有油，那不是太可怜了吗？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操练我们否认己丧失魂生命，操练去买油，操练这个接触主的话，每天愿意花主在主的身上花时间。所以尤其是我们相对年轻的人每天的时间看起来很多，但是愿意花在主身上时间有多少呢？愿意每天来买油的时间有多少呢？其实很少。所以我们真的是每天要操练警醒，操练爱主的心，来竭力的冲破撒旦对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攻击，来到主的面前来去买油。
这一周说到出代价买油，那我就在想那个怎么样出代价去买这个油。首先我想就是我们要避免与世界上的人一同吃喝，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我们和世界上的人一同吃喝，就很容易麻木我们自己的灵魂，可能就很没有感觉，然后就慢慢就跟世界就变成一样。即使可能我之前很属灵，但是我如果一不小心，然后慢慢就跟他们就吃喝的话，时间一长，我灯里面的油，我的那个器皿里面的油可能就被用完了。所以那个首先我想的话，这个出代价首先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就是与他们一同吃喝。我们要定期的来参加比如说组织聚会呀，还有小盘聚会。这样的话能够保持我们有一个时常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更新。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因为这个出代价买油，这个代价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容易付的一个代价。我按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需要那个读一些属灵的材料，比如圣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有这个油，如果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我也很容易就干枯了。可能我的器皿里面烧了以后，我连手上连补充这个东西的材料都没有，所以也很难能够有这个买油。但是另外一方面，即使我读了材料，读了这样的话，但是我读过了，然后我又去干我该干的事情了，可能也没有真正把这个油加到我这个器皿里面。我必须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注意观察。留心警醒，我看这个，看我周围的人事物是不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在运行的。这样的话，我就对这样的油就越来越珍贵，越来越宝贵它，然后就愿意去用它去替换我原来器皿里面的一些东西。我想我这样的方法，一方面定期的参加这样的一些聚会，一方面能够读一些材料。但是同时我必须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有一个警醒的一个观察，一个应用，然后我有越来越多的信心能够去替换我原来器皿里面老旧的东西。这样的话我想的话我这个器皿里面就慢慢添加了这样的一个。
Amen.
Amen。 感谢赞美主。对，所以我很多说这周的信息，我就像这篇信息，我想很多点我们都可能读过也听过，但像弟兄开始给我们讲的盼望这样的信息，主来继续来向我们说话。我刚刚听到姊妹弟兄姊妹分享有两个词，我很受我提醒，一个就是我们麻木，一个是我们就没有那个警醒的感觉。盼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这篇信息背景是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25章两个比喻就是对着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的。对，我们真是看这样的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盼我们都是愿意做一个敞开的器皿。主啊，我是要做一个精明的童女，我不愿意做一个这样愚拙的童女，我愿意我器皿里有油，我愿意在这里做一个忠信的奴仆，我不愿意做那又懒又恶的奴仆。盼望主给我们里面有这样的这个渴慕。对，这样两个比喻，弟兄带我们讲的两个比喻是有两个不同的结局的。所以这边信息的背景格外就是就着主的再来讲的。所以我们对啊，诺亚的日子时候，那些人在吃喝嫁娶，对这个洪水来临没有感觉。那我看我们在这时候，我们知道主是要再来的，但是我们看不要做那一批人，我们主的日子是要延迟，我们没有感觉，我们就是还是可以在这样过我们这样的平常的生活，我们不愿意来这个警醒的预备。对，让我们看到真是这篇信息能够来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认识愚拙的童女，她最后还没有份于这样这个婚宴，她在那个门外哀哭切齿。那又懒又恶的奴仆在最后让主交账的时候，主也是说你是又懒又恶的奴仆，她也到外面哀哭切齿。好像说真是不是我们的结局。我很莫说，对啊，所以感谢赞美主给我们有今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来借着这篇信息给我们的负担，我们愿意来警醒的预备，愿意在生命上被充满，然后愿意来付代价买油，也愿意在服事上做一个忠信的经营的奴仆。对，每一天都是主给我们在这里警醒预备的机会，因为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这样的信号告诉我们主的要再来近了。我记得我很多人弟兄可能常跟我们讲两句，他说我们有两个事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一个是主的再来我们不知道，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见主我们也不知道。
对，
好像看起来这个我们什么见主不知道，好像但是我们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一个警醒预备的。对，我们要不愿意是这样每一天起来我们还是没有一点感觉，那我就这一天日复一日一天一天我们里面没有一点点的油在我们的器皿里面加多，我们让我们得救之后白白的救恩，我们灵里面灯里就有油了，但我们现在还要过一个日子，就是每一天愿意来付代价买油的日子，过一个这样一个警醒预备的日子。我很多说李弟兄他这个心情讲，他说我们真是我们每一天早上起床，他说我们就要对主有这样祷告，主啊求你今天在我里面是，他就说是能够来充满，来浸透，我今天就是要来愿意来买油。然后当我们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实际上都是主借着每一天的机会都让我们在这里愿意来买油。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他说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我们有时候我们要说什么话的时候，我们就不去说了，我们就愿意来买油付代价。我们有些他说我们是有些地方我们不该去的，那我们也不去了，我们愿意在这里付代价，愿意来买油。对，这样也像我们姊妹分享的，我们这个付代价一方面好像是其实是丧失我们的魂生命，是要否认己，但另一面其实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加添的过程，是我们加添里面被对主有更深更多这个享受的过程。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甜美的过程。对，所以真是盼望我们不要说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器皿里是空空的，因为他说这个油是没有办法借的，我们不愿意做那个到时候我们在那个补课1000年那样的愚拙的童女。真是这样的话，真是我真是很真是说是这个这样一个这样的话，主持反复向我们说这样的话，在我们里面能够制造感觉，不要让我们麻木，不要让我们没有对这样的话没有感觉，我们要向这样的话敞开，也知道我们里面有渴慕，然后我们在服事上也愿意来忠信，我们不愿意做这个例子非常形象，我们都有那至少有那一塔连德，但我们不愿意把它埋在地里。对，我们最终都是要在主的审判台前，主要让我们算账的。对啊，我记得，所以我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记得我们小朋友弟兄跟我们分享说，他去了一趟法庭， 所以到了法庭那里一站到几百人的时候，看到法官了，他特别有感觉。平常好像对这个到这个审判的这个上没有感觉，他什么意思？就听说他也很受提醒。我们在主的赛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在主交账的。我们今天每一天的我们的所说所做，我们的服饰，我们的言行，盼望都是在主面前去讨主喜悦的，都是来这里能够忠信的。我们在这里就是能够先来享受主，像弟兄说的，我们在这里做忠信的奴仆，能够在这里按时分粮，做忠信的管家，享受主，在这里就来做一个供应生命的这个管道。对，我想这边信息虽然这些马太福音24章、25章我们都很熟悉，但我看这一次主在向我们说话，在我们里面产生亮光，让我们真是因为我们买油付代价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让这样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只要有一点点感觉，我们愿意与主来配合，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对，所以我先分享一些这些。
听了你的话我很有摸着啊，前几天这个暴风雨断电了，这个我姊妹这个家里一片漆黑，但是呢家里有蜡烛，拿出蜡烛了以后就挺过了那个难熬的那个半夜。这个蜡烛就是凝固的煤油，这个刚才这个有说了这个买油的这个过程，买油的过程和有的时候是很枯燥的，并不是这个很美好的一个过程。你像那一堆蜡烛放那个抽屉里边，可能一年都用不着，啊，觉得没什么用，占地方，是吧？但是在这个最需要的时候，那么就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个平时呢，就是我们要做，宁肯这个多花费一些时间。多做一些这个工作，多做一些这个储藏的准备的工作，这样就是将来一旦用得着的时候，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油。那么那天晚上，我也想到，你这个刮这个暴风雨的时候，那半夜的这个家里没有蜡烛。这个在国内呢，反正邻居家还可以互相借一借，这家伙在这儿，我们这么远，借都没地方借。当然就是如果就是在国内家就这么近，大家都需要的时候，人家家就一根蜡烛，你去借，你是怎么借？是吧？这个，所以平时一定要备好蜡烛，备好油。
感谢主。那这个我们在这奴仆的这个忠信这个方面呢，实际上主给了我们是两样东西。我们通常的这个比较熟悉的是那个后面一样，就是那个银子那一个。因为银子那一个呢，我们这个印象比较深一点啊。但是其实它马太24章它也有一部分，那我们神学院也有24章那部分呢，就是他的家业也给了我们。就是这个主人呢，他到国外去了的，他把这个家业是让这个管家来管的。他说就是说，主说了，谁是那这个精明的管家，能够啊按时分粮，就这个家里面是有一个家庭的行政。要知道说这个古希腊的时候，他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分成三个层级了，这个人这方面有一个层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个人呢，当然就是你要讲他这个人的这个道德啊，或者是什么方面，这个是这个人比较注重。那这个中间这个层级，就是家庭这个层级呢，它就叫 economy， 就是我们讲的 God's economy 那个 economy。再大一点，这个国家那个层级叫 politics， 对不对？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现在政治和经济。所以现在那时候的经济啊，跟我们现在讲经济不一样，现在经济就是都是跟钱相关，对不对？但不是，那个时候经济是家庭方面的怎么样去经营。那我们知道神的家就是交给我们来经营了。那经营的它是分要按时分粮，那就我们知道按时啊，因为你不按时的话大家就饿死了，对吧？按时分粮，粮是什么？粮就是主自己。 所以你要把主自己分给主交给你的那部分产业是谁呢？那有很有这个各种情况不一样，对不对？有人呢就是要负责分给家里的这个亲人，因为家里的亲人他的生命没有那么成熟，你呢这个在召会里面时间比较长一点，或者说比较进功用一点，那你回去就要供应他们，因为你不供应他们的话他们就饿死了。这是我们知道，我们经常的知道自己的家人，你看着他一天一天他就不爱召会，他就不爱主了，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给他分粮啊。那这是这一方面。那有的人呢是他说主交给他了以后，他又不是这个，他没有按时分粮这还不说，他又去跟那个醉酒的人一块去喝酒去了，那就说混到世界上去了，那根本不关心召会的事情了，混到世界上。还有的呢去打那个同坐奴仆的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坏话嘛，对吧？我们召会里面某某弟兄，哎呀，这个怎么不好，对吧？就是大伙传来传去，传来传去，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弟兄特别讲啊，你要遮盖，这个你一个身体，你左手是绝对不会说右手长得不漂亮的，你这不可能的事情，要把它盖住，对不对？那你出去这个，比方我这个地方有一点问题，我出去的时候都要。帮他盖一点，对不对？这样我整个人就好看了，都是这样的。那不能说特地把他给显出来，你们看，生怕人家不知道。那我们的人就是，这就有人就是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啊，到处传，不管他是怎么样，就把他往大了说，就是，啊，是他们不好，啊，他们这样，这不对。但他不对，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帮他遮盖，你要这跟他交通。啊，你要分粮给他，因为有这种问题呢，他也是没有粮的问题。好，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银子。银子什么意思？这银子这个词很好 ，talent。这个人有多少个 talent？talent 是什么意思 ？talent 就是天赋嘛，对不对？天赋，说这个神给了你一天赋。然后呢，两天赋，那就多一点的天赋，对吧？最多的人也才五个天赋，也没有那么多。那五个一天赋的呢，就跟他那五个一样了。所以我们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都能够把自己的天赋充分的运用出来，那就很好了，那就很好了。所以不要小看那个一 talent 的人，那个 talent 呢，这个在主来看了，就说你不赚就是赔了。对不对？他不能说主给我一个我就还一个，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主就到最后是怎么样？把他这一个拿过来给了那个赚了五个的，这叫什么马太效应嘛？就是这个越穷的越求富的越富，对吧？就是你替主这个劳作，这个你赚得的越多，主就奖赏你的越多。他是这个。你不能说我 hold 得住，就是说主给了我，可以在我大概啊，哎，一个月能够伸延一次，那我一定要把它伸延出来。那伸延出来以后，你就慢慢就多了，一贪连都变两贪连得了嘛，那你就俩礼拜可以伸延一次了，对不对？那你要是一直不用呢，那连一个月一次都没有了，对不对？这主把你都拿走了，拿给别人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两方面啊，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分粮。一个方面呢，运用主给我们的恩赐。
这个想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做奴仆的这一面，他这边讲得很好，他讲到是这个忠信并精明的奴仆。这个忠信，这个我们很懂，我们也常常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有这样的实行。我们觉得我们来聚会。我们也宝贝圣徒准时的到会中，非常的忠信来参与每一个聚集。但是精明啊这个词在这边非常更为的重要，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家是有一个需要的，他在这里是有一种的托付，他把他的家业把他的钱财交付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在这里不只要忠信的为他保管，我们更要精明，我们知道该如何的运用他所给我们的这一切。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是一个有恩赐的人，跟一个被托付的人。 在我们的恩赐中，我们有些人的恩赐可能是大的，有些人恩赐是少的，但不论如何我们都是有恩赐的人。就像弟兄刚刚讲的，或许我们一个月只能伸言一次，但我们需要抓住那一次伸言的机会。或许我们在我们的小白中，我们是一个 不明显的一个弟兄或姊妹，但我们总是有那我们的那一份。主不会轻看我们，也不会啊少给我们，我们总是要把我们自己的那一份摆出来。但是这个摆的地方很特别，这样的摆啊不是为着我们属灵的享受，或是为着、我们这个人的属灵的福分，而是为着神的家。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家业的需要，在这里有神的家里面有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这个需要。我们就需要看见有一个词非常的重要，它需要按时分粮。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这班做奴仆的人，我们是按感觉分粮，或是按情形分粮，但今天这边讲到是按时分粮。既然我们是主用他的血种下买来的，就是做奴仆的，我们不应该照着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是做奴仆的，我们应该按着这个时间，按着我们该如何就如何。我们实在是该从自己的感觉里面出来。已过一学期，这个我就有点落到自己的情形里面。已过上半年度，这个我是周周都操练伸言，在小牌聚会里面，我也周周都预备我该讲的话，我都在那里有一些的预备。但是下半年度，这个我整个人就不太好了，有一些的状况。这个我这个人就好像啊，就觉得我不太能够说话，我没有那个话能够跟弟兄姊妹们讲，越像这样的感觉越不说，我发现我越没有话可以说了。当我真是受这个弟兄姊妹的声言所感动的时候，我发现我只有停留在那个感动上面，我没办法再为我的弟兄姊妹或是回应他的话语。我真是觉得啊，那个没有的啊，主还要再把他原有的都拿去啊，
是
有的主还要再加多啊，真的是这样。我真的是为了这样的情形啊，我在主面前有一种的悔改。在这边我们有很多的情形，在这边我们有很多的难处，但是这边我们有一种的渴慕，就是主他来的时候，他要赞赏我们，嘉许我们，他甚至啊要夸奖我们成为这个忠信并精明的奴仆。我们在这边，我们有一种的预备，是为着主的再来的。这个我非常的宝贝，因为我已过，我们已经把这个诚心圣言追求完了呢。他讲到这个国度，我们需要有一种的期盼，就是主他会再来的。即便我们今天外面的局势看起来好像啊，主是单言的，主是慢的，但是那是其实是为着预备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我们需要在许多的事上，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从自己的感觉里面出来。我们不单单只是脱离那些罪恶的事情，那些消极的事情，我们更多该转向主。我真是宝贝，我们在弟兄之家有一位弟兄，他实在是非常的操练过国度的生活。他不只是啊与这个学校啊与世界这些属世的东西有分别，他更周周的操练自己有一种的祷告，他在那里默默的买油。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买油啊就是来到聚会中买油很好啊，我们可以照亮人，我们这个人可以被点亮。但有一种的买油是你到主的面前，在那里默默的买，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的器皿却是满了的油。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公开的买，我们喜欢公开的操练我们的灵，但是啊那个油的量啊，那个亮度不够。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亲自默默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那里我们实在是该显为一个爱慕主来的人。我们在那里切慕主的来，主就把我们摆到那样的路上，摆到那样的需要里面，主就亲自的将它倾倒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觉得一面我们在这里领受这样的信息，我们享受这样的说话，我们也该过一种的生活，就是我们预备，我们在各样的聚集中我们说话，我们供应圣徒。当我们私下的时候，我们 私下的生活中，我们愿意不断的亲近主，我们愿意常时的让我们的器皿里满了油，让人来摸着我们的时候，他会发现我们这个人满了光。当他摸着我们的时候，他会摸着有一个人他在地上，他是切慕主的来的。要相信这样的摸着会改变我们的教会生活，这个不是教导与要求出来的，是人亲自亲眼看见，他就摸着里面的那个盼望。这个真是叫我们的教会生活不是出于教导，
是
而是出于真实的流露与供应。
Amen.
Brother Tyler, I can translate if you want. Go ahead. Amen.
Right now, the Lord deals with us according to grace.
现在主是按照他的恩典来对付我们。
Because we're in the age of the church.
我们在教会的时代。
So the principle by which he deals with us is according to grace.
所以现在他是按照恩典来对付我们。
However, there is a day which is coming.
但是呢，有一天有个主的日子要来的时候。
Where he will no longer deal with us according to grace.
所以在那一天的时候，他就不再按恩典来对付我们。
Instead, he will deal with us according to his kingdom.
所以真实的，他那一天呢，他要按他的国度来对付我们。
And when we talk about kingdom,
对，当我们说到国度的时候，
that implie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required on our part.
所以当我们说到国度的时候，那里面对我们是有要求的。
In Matthew chapter 25,
在马太二十五章，
we see in these two parables what it is that the Lord has required of us.
对啊，我们看到这两个预表。
On one hand, he has required of us.That we would be a person who is full of oil.
对，一方面他希望看到我们每个人里面器皿里面满了油。
On the other hand, we see that he desires and requires that we be a person who profits in the amount of talent that we have been given.
对，另一方面他要看到他给我们的银两，我们在这里做生意能够得着有利润。
To put this simply.
对，简单来说
，these two things speak of really one thing.
对，这两样事情说到同一件事。
They speak of the increase of the divine life within our being.
对，他们说到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长大。
This is what God has required of each one of us.
对，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
Amen.
We thank the Lord that we are in the age of grace.
对啊，感谢主，我们现在还在恩典的时代。
Amen.
That we may still have time.To enter into the pursuit and growth of life.
对，我们还有时间在这里寻求生命的长大。
But we cannot forget.
对，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
That one day we will need to meet him.
对啊，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见主。
We will need to show our face before him.
对，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面的见到主。
We will need to give an account before him.
我们都要跟主交账。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 we go to meet him on that day.He will not deal with us according to grace.
对，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那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不会按照他的恩典来对待我们。
He will deal with us according to one thing.
对，他会根据一件事来对待我们。
Have you grown in life?
对啊，你在生命上有没有长大
？Or have you buried your talent?
对啊，你有没有把你的银两埋在地里
？We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at.Foolish slave said to the Lord in chapter 25.
对啊，在我们不会忘记在二十五章那个愚拙的奴仆跟主所说的话。
He said, "I know you are a harsh man."
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
That you reap where you did not sow.
对，他说你要收割便没有栽没有撒的你要收。
You collect from where you did not deposit. And because the slave knew this thing.
对，因为这个奴仆知道这件事。
And he did not prepare to meet his master.
对，他没有按照他主人的要求来预备迎接他。
What did the master say?
对，主人说什么？
He did not deal with him according to grace.
对，他没有按恩典来对待了。
He said, take this useless servant.
对，他说把这个无用的奴仆。
And take him, cast him into the outer darkness.
把他扔到外面黑暗的地方去。
Where he will weep.And gnash his teeth.
对，他那个在那边外面的里面就会哀哭切齿。
So we can never forget.
对，我们不应该忘记。
That we will go to meet the Lord.
我们要见主。
And he will ask us.
对，他会问我们。
To to what degree have we grown in life?
对，我们在某种程度，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在生命上长大。
That's why in this age, what is required of us is watchfulness.
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需要忠啊，需要精明啊，需要警醒。
警醒。The Lord said, "Watch, therefore, for you know not the day nor the hour."
对啊，因为这今天我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
So may the Lord's mercy come to us.So that we would not just know this in our head.
对，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知识上知道这些事。
But we will have the sense that we will need to go to meet him to give an account to him.
对，我们里面要有感觉。那天，我们每个人都要见主，并且要向主交账。
This will cause us to prepare.
对，这会使我们在里面有个警醒预备。
So that when we meet him, we will not be put to shame.
对，当我们那天见主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扔在这个黑暗、哀哭切齿、羞耻的地方。感谢主 Amen 是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弟兄姊妹的分享就让我里面特别摸着因为作为童女他特别说到灯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上的生活都应该做一个见证的生活对啊那另一方面呢他也说到那个童女们都出去迎接他的新郎也就是说他们里面都有一个渴慕渴慕今天能够预备迎接主所以这个就特别给我们一个心我们里面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我们心里面对主有没有渴慕有没有一个爱主的心所以早晨来说到那个与那个醉酒的人一同吃喝我们都知道弟兄也分享了醉酒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里面把我们的麻醉的让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觉然后没有感觉了我们就过一个很放松的生活这个呢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在生命上警醒就整整相反所以我们需要在生命上警醒然后警醒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今天聚完会哇我们里面很警醒但是过两天我们没感觉了所以我们就特别摸到最近我们所读的话我们要天天留意啊，伸言者更确定的话对啊当我们每天都能够留意这个伸言者像我们所说更确定的话我们里面自然而然呢就会在暗处那看那个灯然后我们就预备主的来临我们就做得好了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今天看到这个我们的弟兄吴豪弟兄我就想起多年前他说了一件事他说看到他的同事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死然后呢他里面就很有感觉就愿意在这边传福音所以今天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这样的银两然后呢我就特别想起主今天也把他的家业交给我们他的家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边上的朋友们所以他今天呢他就把这个银两给我们让我们去做生意要投资所以那一天他不会问你啊你做得怎么样他就看我们你到底挣了多少就跟我们弟兄刚才所说的所以如果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空着手去见主那你说我们就不用说什么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交账所以感谢主今天主还是给我们机会对、啊、为了我们以往我们没有好好结果就我们在这里悔改但是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只有今天可活主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今年呢就给我们有一些以前我们都是 一天就接很多本科生我们很难接触到他们今年呢就会主给我们的机会就是有一段时间对然后呢陆陆续续的来这些新生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单独的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就可以接触到他所以为这个机会我在里面真是对主满了感激谢谢主还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跟主说主啊我愿意能够在这里接一位的长存的果子主把这个平安之子给我但是不管如何我先把我这一份摆上对啊不要像那个又饿又懒的奴仆把我的一千两的银子埋在地里对啊跟那弟兄分享呢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杂种的你要收集所以我就害怕然后呢就把这个银两埋在地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那个害怕的人我们明知道主那一天跟我们算账的时候是严厉的但是呢我们却把银两埋在地里没有把它投到这个银行里面就是在召会当中与弟兄姊妹一同配合所以我就看到吴豪弟兄我就特别想到我们每个人里面都应该对人有个真实的负担
Amen
我们还不说我们那天要对跟主要个交账 乃至今天我们就应该跟主说，主啊，让我们对人有负担。
Amen.
然后我们呢，在他这一周里面也特别说的，我们作为一个忠信的奴仆的时候，最重要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爱主，
是
因为我们爱他，所以我们愿意服侍。
Amen.
不要像的那个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每个人服侍的时候，那个脸色都不好看。主说我厌恶你们的祭物，我根本就不喜悦你们的祭物，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服侍的时候呢，是因为爱他，然后里面呢满了油，不仅里面满了这个生命的油，在外面也满有经纶能力的油，让我们在这里服侍一同配搭，这个满得主的喜悦，愿主这一年更多祝福我们，让我们每天的机会都能够在这里买油。
Amen.
每天的机会呢，也在这里能够投资我们的营养，为了挣得更多的营养。感谢主。
Amen. 主耶稣
感谢你，主啊，你还给我们有今天，主啊，给我们有机会，主啊，我们爱你，方便这里做一个警醒预备的生活，你这个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充满加多，能在这服侍上，我们能做精明忠心的奴仆，能够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我们这周的生活。
主，谢谢你向我们说话，还在这里怜悯我们，还有撇弃我们。
Amen.
给我们称为今日的时候，
Amen.
我们就为这些话警醒。
Amen.
哦，主啊，让我们天天每个时候都能够操练买油，
啊，
也不要把我们的银子埋在地里。
Amen.
感谢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配搭，
Amen.
一同投资，
Amen.
我们得赢得更多的银两。
Amen.
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每这一周的生活，
Amen.
让这些话不在我们里面过去，
Amen.
哦，让我们里面满了生命的感觉，
Amen.
愿意出代价，
Amen.
啊，赞美主。
Amen.
愿意出代价，耶稣啊，主啊，来买油，主啊，谢谢你早晨的说话，谢谢你还给我们有今日，主啊，叫我们能够在这里，哦，主啊，渴慕生命的长大，也追求生命的长大，哦，耶稣啊，叫我们都每一位都成为精明的童女，哦，主啊，忠信的奴仆，哦，耶稣啊，主啊，按时分粮，
Amen.
Amen. 感谢主。